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可以好开心咁样咧，同大家一齐嘅去分享上帝嘅说话，系一件好兴奋嘅事。愿意咧，我哋再一次嘅去祷告，准备我哋嘅心。亲爱嘅救主，我哋再一次嘅去定睛喺你里边，因为你用重价买赎我哋，你系嗰个我哋配得称颂嗰位嘅上主。神啊，我求你今日嚟到我哋当中，喺我哋敬拜，喺我哋祷告，喺我哋坚心嘅去追求你嘅过程当中，里面度能够与主你相遇，你亲自嘅向我哋说话，无论讲嘅、听嘅，我哋都系蒙圣灵你自己嘅眷佑。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喺今年年初开始咧。敘利亞的內戰得到稍微的舒緩，但是自從在2011年爆發內戰至今，已經有25萬位敘利亞的市民是身亡了，累計總數有450萬位的難民逃離了敘利亞的國境，漂流到去不同的國家。在戰事發生的時候，敘利亞全國的人口約有2300萬人，成為了全球最大的人道的災難，因為天災、戰爭、迫害、人與人之間那種的醜陋、那種的緊張的關係表露無遺，同時又讓我們看到人與人之間那種的光輝、互相相愛、彼此輔助的美麗又呈現在各位的面前。當我們讀到今天《使徒行傳》的經文的時候，其實我們要涵蓋的篇章是比較多的，所以方才宋敏傳道主席幫我們看《使徒行傳》進入三章的時候，我都希望你繼續打開聖經，讓我們可以一起這樣去很快這樣去看完整段由12章25節至到13章完結為止。當我們去看到12章25節的時候，我們就看到巴拿巴和蘇羅一起從耶路撒冷那裡回來安提柯這個地方。他的背景其實就是告訴我們，在第11章27至30節的時候，安提柯的眾弟兄姊妹體會到原來在耶路撒冷那裡有災荒的發生，所以他們就憑住愛心的籌募一些的獻金和一些的物資，讓保羅和巴拿巴可以帶著這些的獻金、這些的物資回到去耶路撒冷那裡去幫補他們的弟兄姊妹的需要。你看見這個年輕的教會是幾咁有活力的，是幾咁願意的與人的去分享。不知道今天弟兄姊妹你會用一個什麼的形容詞去描述現在我們的香港浸信教會呢？你會怎樣形容我們這一間教會呢？當時敘利亞，當時這個的安提柯的教會充滿著那種的活力，充滿著那種的愛心。當我們再讀下去的時候，我們看見第13章一開始的時候出現一個很美麗的圖畫，更加告訴我們這間教會活力的泉源究竟是怎樣得來的。聖經裡面那裡描述安提柯這間教會裡面那裡有一班的先知，有一班的教師，他們圍聚在一起去敬拜，去侍奉主。當我們去剖析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們試下再一次投入下安提柯這個的大的世界的環境裡面先。在第一世紀羅馬帝國的時候，當然以首都羅馬為馬首是瞻，是全國最重要的都市，其次的就是北非的亞歷山大，而第三大重要的城市就是門徒身處的地方安提柯這個地方，亦都同時它是巴勒斯坦地以外最多猶太人聚居的地方。在一个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大的都会当中里面，你看见这个的门徒的组合，这间教会的领袖的组合是怎样的呢？圣经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就是巴拿巴 幾位先知和教師當中裏面就有巴拿巴。聖經沒有再詳細描述究竟誰是巴拿巴，可能在路加的心目之中，在作者的心目之中裏面，哇，你沒有理由巴拿巴你都不認識是吧，所以都不需要多加介紹。第二位就是尼結的西面。尼結的西面這個名字是從兩部分組成，很有趣的。尼結是拉丁文來的，意思呢就是黑咁解，即係呢可能係佢黑黑地啦啲皮肤咁样，所以佢个外号咁样反映住佢係黑嘅咁样。西面呢就係、是、一个传统希伯来人嘅名字。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呢呢一位嘅尼结呢，其实呢佢係喺一个嘅希列化嘅都市当中里面度呢，佢有一个呢希列文嘅名称，但係同时呢佢其实係一个犹太人。因为他拥有一个传统的希伯来人的名称。圣经学者就有一个臆测，可能觉得他的外号他的名称就叫做黑黑啊，所以呢估计他可能来自非洲都不定，不过这个是一个臆测来的。第三位呢，圣经就形容他了，他是古利奈人路求啊。路求这个的名字呢又是一个很普通的拉丁文的名字，而古利奈呢是来自非洲的一笪地方。所以这一位的朋友呢应该呢就是一个不是犹太人的背景了。他不是一个犹太人来的。不过呢他就信了主，跟从了这一个的福音。跟着到第四个呢就是马念。圣经就多些形容他、哦、形容呢他是那个分封王希律。他的名字叫做安提帕，那位的希律就叫做希律安提帕，一起的被养大的。我们看见福音呢已经延伸到去这些的贵族的阶层当中里面，可能因为这一位的马念他信了主之后，就跟门徒一起来到安提柯这个地方。到第五位，圣经又是很简单地去描述，就是说并扫罗。扫罗就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即是后来我们会称呼他做保罗的那位，是罗马的公民，他是加马列门下的学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组合的背景，成长的文化是几个不同，但是圣经里面又描述这五个的教会的领袖、教师和先知，他们在做着什么呢？第二节就形容他们在这里侍奉主。如果我们用一个更加直率的一个表达的话，侍奉主的意思呢，他们就在这里敬拜祷告当中。或者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他是怎么说的，他说犹太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多次献上同样的祭物，可是这些祭物永远不能替人除罪。在这里当中里面，侍奉这个字眼的原文就跟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这里讲的侍奉是同埋一个字。但是你看到希伯来书这里是描述一个旧约的处境，是只有利未人才可以公职成为祭司，站在这个敬拜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那个角色那个位份当中。但你今日见到喺安提柯里边度呢一班咁唔同身份、咁唔同文化背景、嚟自唔同族裔嘅朋友，佢哋今日同样嘅喺上主面前嗰度去侍奉，佢哋去敬拜、去祷告。呢个系一个超越咗种族同埋社会阶层嘅祭司嘅团队，佢哋一同嘅去敬拜亲近主。圣经不单止描述这个团队在这里敬拜、在这里祷告，更加形容他们在这里禁食。这里是使徒行传第一次出现禁食这个字眼，更加形容到这一班的门徒在这里禁食，反映着这个的团队他们不单止在这里敬拜，他们还在这里热烈的在这里寻求上主的心意。圣灵就在这个期间里面加入向他们启示。今日我们的社会的文化很讲求要彼此沟通啊，要高透明度啊，这样。但是当我们发觉其实我们越发要倡议高透明度啊，还有要沟通呢， 其实就反映住我哋嘅社会系点咧？系唔够沟通啦，唔够嘅嗰种嘅透明度啦。如果唔系，我哋唔会不断咁样讲我哋有呢方面嘅诉求。但你见到咧，今日嘅处境系好有趣嘅，就好高透明度啦。因为呢班嘅领袖一齐嘅去敬拜嘅时候咧，神就喺呢一个嘅处境底下向佢哋去启示。但系你会发现，佢哋并唔系喺度开紧会嘅，佢哋喺度敬拜紧。佢哋注意集中沟通嘅对象唔系人，其实系指向紧神自己。佢哋讲说话嘅时候，唔系话俾你听我有咩谂法。其实佢哋系向主表达佢哋自己嘅心声，佢哋祷告紧。当我哋今日要去讨论一啲嘅事情嘅时候，无论系关心到我哋嘅工作啊，或者社会嘅议题啊，或者家庭嘅需要啊，我哋都会咧订立一啲嘅议题同埋纲领，我哋会咧好集中地去解决咧啊，究竟嘅问题响边度咧？我哋就要集中资源咧去谂一啲嘅策略，点样去解决佢。但系门徒今日佢哋流露佢哋几咁恳切嘅心情，系投入响敬拜当中里边度，佢哋喺度呼求紧主。他们就在这个时间里面领受了异象，又在禁食祷告的期间里面，他们二话不说，很快地就回应圣灵的引领，巴拿巴和扫罗就被差遣投入了宣教的工场当中里面。在短短这几节的圣经里面，我们见到这个活泼的属灵的群体是能够接纳社会不同的阶层、学历、种族和文化习惯的朋友，成为侍奉的团队。当他们一起的在教会里面敬拜亲近主的时候，他们就领受异象，确立了教会前行的方向。可能我们今天都要再想一下，其实敬拜、祷告这些岂不是门徒最基本要去实践的部分来的吗？今天可能我们花最多的时间去周密的去议定议会的内容，究竟我们要讨论些什么？但是我们有没有想一下，其实这些基础敬拜祷告的生活才是我们信徒走在一起的根源，是我们信徒生命当中里面的不可或缺的泉源吗？当我们看完头这几节的圣经的时候，这一班的弟兄姊妹就已经差遣了巴拿巴和扫罗投入这个宣教的工作。在第四节的圣经里面，更加告诉我们是奉圣灵差遣的，他们就去到第一站的地方，去到塞浦路斯居比路的地方。因为今天我们要涵盖的宣教的天空呢有两个这么多，经文呢非常之长，所以呢我会讲得快一点，你们可以的话呢都邀请一起的打开圣经，那我一路讲大家又一路可以看一下。这个宣教的地点就由安提柯路出发，在大家呢看到荧光幕的地图啦，右手你们的左右手边呢应该会看到呢安提柯的，那而中间呢就会见到一个大的岛呢，就是居比路。这个宣教的地点呢涵盖在《使徒行传》13章4到12节这么长的经文，就是讲述到巴拿巴和扫罗去到这个地方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特别经文里面叙述到在这次宣教旅程里面，他们见到两个朋友，一个人物的名字就叫做巴耶稣，形容他是一个术士，他同时是一个犹太人，自称是一位先知。巴耶稣这个名字有点古怪，是不是？为什么巴一点跟着耶稣呢？这样因为直译呢这个名字其实就即是耶稣的仔的意思。那你呢即是不要震惊一下。因为呢耶稣这个名字在当时的犹太文化当中第一世纪呢都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很多人呢都叫自己做耶稣的。那也许呢佢有佢呢一位嘅巴耶稣嘅爸爸咧，就改咗佢嘅名字，就叫做巴耶稣啦，即系耶稣个仔咁样样啊，一个最简单嘅方法啊 ，Johnson 咁样样，阿 John 个仔啦吓，咁样，咁可能系咁嘅意思嘅啫。咁而咧，佢系一个术士，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呢，如果我们继续看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呢，其实这一位的朋友有另外一个希列文的名字，就叫做以吕马。其实以吕马这个名字直译出来的意思呢，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就会形容呢，这个巴耶稣呢，其实是一个行这些的、法术的人，他本身的、祖籍呢是一个犹太人。而家佢喺呢一个嘅居比路呢一个帕弗呢一个城市当中里面度呢，佢就以一个先知嘅名义呢出现。嗱，佢有一个呢佢好想接近嘅人，就係呢一个总督呢一个嘅岛呢一个居比路嘅总督，个名呢就叫做士求保罗。圣经里面度形容呢一位嘅士求保罗或者和合本呢，佢俾佢嘅封号呢就係叫方伯嘅。他是一个通达明理的人来的。他很想认识更加多有关福音的东西。所以呢，可能呢巴耶稣呢就很喜欢在他面前讲一些呢歪理。但是呢巴耶稣呢这一位的士求保罗呢又很想去学习不同的东西。圣经的背景就告诉我们，现在士求保罗呢就邀请巴拿巴和扫罗去到他面前那里去讲解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呢，在第八节那里就有这样的叙述，可是术士以吕马反对，他想阻止总督接受这信仰。换句话讲，圣经里面很率直地告诉我们，似乎这个巴耶稣很担心自己那个的地位不保，所以他就阻止呢这个总督呢去认识福音，或者听呢这个的巴拿巴他们讲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在这个时候，圣经就叙述呢，保罗呢就被圣灵充满，他就行出来呢就指责这个的以吕马，指责这个的巴耶稣，指出他是一个诡诈的人，并且行了一个特别的神迹，要叫这个巴耶稣双目盲起上来，陷在这个昏暗里面。圣经就更加描述这件事情 发生了之后，很微妙的就这样表达了，方伯看见所作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换句话说，这段的宣教的旅程里面，保罗就以神迹奇事和宣讲教导将福音传开。因为这一位的方伯不是说，哇，保罗你好犀利啊，好吸引啊，可不可以变多几次法术出来啊，咁样。佢并不是咁样描述。是呢一位嘅总督大人呢，佢稀奇主嘅道，并且信咗耶稣。呢个系一个好独特嘅处境，凭藉住神迹奇事同埋宣讲教导，要叫呢一个外邦嘅总督大人信咗耶稣基督。跟住落嚟呢，经文呢又马不停蹄咯，继续讲到呢保罗同埋巴拿巴呢冇停低喺居比路度，反而佢哋继续嘅向北方而行，就去到一个地方，就係、是、叫做比西底嘅安提柯，又系一个安提柯嘅地方，不过呢就位于而家土耳其嘅中南部嘅地方，係比西底嘅安提柯。今次呢一个嘅宣教嘅点呢所涵盖嘅经文呢就更加长啦，就是在《使徒行传》13章13到52节。这段的圣经里面记载了，详尽地记载了保罗在安息日在会堂当中里面他宣讲的内容是怎样，就亦都讲到那班的受众的反应是怎样的。我们要看一看并且留意一下，今次呢巴拿巴和扫罗去的地方呢并不是一个总督的府邸啦，不同居比路的处境，他去到的是犹太的会堂。我们知道呢，从考古的角度去知道呢，这个比西底的安提柯的会堂呢都是有很多犹太人聚集的，并且有一些的外邦人呢是归顺了这个的犹太教啦，并且有一些的羡慕犹太教的教义的朋友呢在这个犹太的会堂当中里面那里聚集的。就在那个的安息日当中里面，那保罗、扫罗、巴拿巴就中读了圣经里面一些章节， 管会堂的人就请他们去继续讲解他们所要讲的一些内容。你发觉那段的讲章，保罗是非常之巧妙的，因为他明白到当中的听众是很明白到旧约犹太人的历史的，所以他就引用了很多犹太的信仰圣经里面的人物，就讲到有关大卫怎样得着上主的应许，要在他的后裔当中里面兴起一位的尼赛亚。因为篇幅这么长的缘故，我又试下将这段的经文去错开几个段落，跟大家一起去看看是怎样发展的。在17至37节里面，保罗就讲了很多以色列人怎样蒙上主的带领，怎样离开这个的为奴之地，建立了一个以色列的国家，大卫成为了一个美好的君王，将以色列的民族推到一个光辉的岁月。但是纵使推到一个这么光辉的岁月都好，他都要过去，大卫都会死，所以上主应许大卫会赐下一位的救主在他当中里面。而保罗就凭藉着这个这样的观念，在38节至41节那里就指出，现在这一位尼赛亚，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他是一个跨越历史界限的位的上主，他就二话不说就挑战听众要作出生命的抉择。你看见保罗这一边的讲章呢，都很熟口熟面，是不是？因为其实今天我们学习讲报道信息的人呢，都很参照保罗这种样式，是不是？他首先明白了会众是什么背景，所以就讲一些他们明白有共鸣的事，是不是？跟着有一个的转向，就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期待的，你心里面所渴求的已经实现了在基督耶稣身上。所以他就挑战这班的听众要归信耶稣基督，要作出生命的抉择。跟住落嚟呢，都好似而家我哋啲报道会咁样㗎喎。因为呢一个嘅会堂嘅讲论完咗之后呢，有一啲嘅跟进呢同埋陪谈喎。因为嗰啲嘅教友呢就继续追问呢，哎呀扫罗究竟系一回咩事啊，我有啲地方唔明白喎，咁样。咁又有啲嘅栽培个人谈道嘅时间。管会堂嘅人呢甚至无都再作出一个邀请，话乜嘢下一个安息日你哋再嚟讲啦，咁样。你见到好似系咪好顺利咁样啊？喺呢一个嘅比西底嘅安提柯嗰度，哇，反应好好喎，咁样。但系当我哋继续睇落去嘅时候咧，我哋就睇到经文咧喺44至到52节咧，其实系展述咗一个人对福音反应嘅事实嘅。44节里边度咧就讲到，哇，有好多人好想继续听啊，好渴望咧领受更加多嘅真理啊。但是45节里面又告诉我们，有人满心的妒忌，甚至无挑唆当中在当中城市里面的一些贵胄，一些有权势的人，要将这个的扫罗和巴拿巴赶走。但是我们在到圣经这一章的结束第52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段很有趣的记述，门徒满心欢乐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他是被赶走的，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们就很开心很喜乐地离开，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的结束。多谢弟兄姊妹你陪我一起很快地就看完这一段这一章的圣经。我们会进入到今天我的讲章第三个大段落了。这个部分呢，我会这样去形容，给了一个名字给他，就是一个属灵群体的行动指南。当我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会这样想，就是会不会伟大了一点呢？其实呢，这个也都反映着我和很多弟兄姊妹之间的心态。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朝早灵修啊、读经的时候啊，或者查经的时候呢，你心里面都有一种渴望。你读完那段的篇章的圣经之后呢， 你好想喺当中里面喺度揾到一啲嘅精要啊，好想呢就点样学习啊，点样呢去操练啊嗰啲嘅属灵嘅指引。但其实呢，当我不断嘅去睇呢一章嘅圣经嘅时候呢，我就发觉有一啲反其道而行嘅一啲嘅感受。我试下呢有三点呢同大家讲下点解我会有咁嘅睇法。第一件事呢，我会觉得喺呢一段呢一章嘅圣经里面呢，让我睇到门徒嘅属灵生命嘅一啲嘅展现。我哋会观察到呢安提柯教会今次领受嘅异象啊，宣教嘅一个嘅动力呢，唔係透过议会得到结论嘅。佢哋喺敬拜、喺祷告同禁食当中里面喺度呢係领受呢个异象。并且佢哋整个群体都好意识到呢圣灵喺佢哋当中里面喺度工作嘅。但我同时必须要指出，其实圣灵又会藉着议会嘅讨论、理性嘅分析去同我哋讲说话。所以呢，你要叫我呢话啊得出一个通则出嚟下，即係话呢啊係啦，以后呢我哋唔再开会啦，我哋香港浸信教会唔使再开会啦，我哋一齐呢祷告，一齐嘅敬拜啦，就最重要啦，唔好再开会啦，咁唔係咁样样。似乎使徒行传向我哋展示咗一幅嘅图画，去俾我哋睇到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处境底下，神都会介入喺其中里面。你试下諗下我哋之前睇过啲经文，哥尼流嘅异象系咪呀，彼得佢先领受咗。跟住慢慢呢去分散开去。又或者呢，当我哋睇到耶路撒冷会议嘅时候，你会见到雅各、彼得出嚟讲话。咁跟住呢就一锤定音，大家就明白我哋应该前行嘅方向。似乎喺使徒行传里面度，佢展现咗一个圣灵好活泼嘅工作，信徒门徒点样同圣灵彼此嘅配合，信服佢，得出一个更加美丽嘅图画。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比较深深的吸引我的地方，就是看到门徒要对上主、门徒与门徒之间那个契合的关系的重要性。那种属灵的操练是我们每一个门徒更加应该重视的一些价值观念。第二点想跟大家去看的，就是有关报道的策略。同时呢，我哋有时睇保罗嘅使徒行传，睇保罗嘅书信嘅时候呢，我哋都会呢好努力咁去欣赏保罗。究竟呢啊，佢有啲乜嘢报道嘅策略啊，佢有啲乜嘢嘅窍门啊，我哋值得嘅去跟从佢啊，咁样。其实当我哋去讲有关要学保罗嘅报道嘅策略嘅时候，其实我哋嘅心系諗緊啲咩嘢嘅呢？我就会问我自己，我就会发现我自己通常我会想些什么呢？其实就是我懒咯。其实我想找一些 shortcuts。我想找一些的法门呢是要快一点的。你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要有效啊，要 effective 啊。你不要在这里磨啦，快一点得不得啊。其实我心是想这些东西。岂不是这个都是今日世俗化我们看成功的一种标准吗？我哋今日讲嘅成功呢，係要赢到尽，赚到尽。我哋要呃最多嘅 like， 最多人鍾意我。我哋一定要行喺镁光灯嘅前面嗰度。如果唔係咁嘅话，我好驚呢就会被淘汰。我一定要有用呀，咁。但今日你试下睇返保罗嘅讲章，非常之精彩。因势利导咁样，明白到犹太群众系一班咩嘅人，一步一步咁解构尼赛亚嘅信息，已经实现咗喺主耶稣身上边，非常之精彩嘅福音嘅讲论。但系你会发现，其实唔系所有嘅人都信主，系咪？有一啲人都妒忌，有一啲人都排拒。如果从今日成功嘅角度去睇，似乎佢唔係真係好成功。同时如果你睇见呢两个宣教工场嘅经验嘅话呢，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喎。点解呢保罗咁得意嘅，嗱喺呢个嘅帕弗呢个地方，喺呢一个居比路嘅时候，佢遇到嗰个敌对福音嗰个嘅 巴耶稣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他行了个神迹搞盲他、啊、来到这里、啊、比西底的安提柯都有些人搞乱当的、啊、为什么他们不行个神迹、啊、又搞盲你们，看看你们知衰啊，这样
又没有这样做、啊
啊、当然呢，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这个部分，即是现在我们看回圣经的时代的时候呢，我想都有很多圣经学者呢有很多的演绎的、啊、又告诉我们、啊、可能呢因为他是行法术的缘故啦、啊、迷惑人心啦，所以呢就保罗就要行个神迹对付他啦，这样啊。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原因去解释这个的现象，但我更加觉得这段的篇章告诉我们，圣灵同一班的门徒怎样去互动，这一班的门徒愿意顺服真理，他们努力地去实践他们的领袖，他们无论遇到任何的处境里面，都坚心地信靠主。圣经不断描述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学习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去活用真理。圣经的说话是恒久不变的，是活泼的道。这一幅的地图呢是谷歌地图、啊、刚才我们看的那些呢很多都是圣经的地图，但其实我都会想想圣经的地图不就是现在的地图。那这一幅的地图是什么地图来的呢？其实呢是过去安提柯已经改了名成为安塔基亚这一块地方。安塔基亚更加与这个哈塔伊结连成为一个更大的都市，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是接壤现在的叙利亚。这个安塔基亚这个大都市在现在它同样的面对很多严峻的挑战。在2015年11月的时候，有联合国的观察员就指出，他们看到有一些的安塔基亚的军警，他们驱赶那些叙利亚难民离开他们的城市，赶回到去叙利亚当中。我看到这段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都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一早叙利亚呢就已经被宣布了是一个全面的在战争状态里面，那些平民是需要逃离这个国境的，其他周边的国家是有义务的去收容当中里面的难民。但当我再去看多些有关的文件的时候，我就看到哇，原来土耳其到现在为止他已经收留了190万个叙利亚难民，一个很庞大的数字。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能够今天告诉我们，我们收容190万个难民而不动容呢？当然我都同时认为安塔基亚的军警要驱赶那些难民是不对，但是当我们聆听多些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加全面的图画。还有弟兄姊妹，安提柯的意义，安提柯教会当日的活力和盼望，到今日为止依然在延伸的。安提柯的地方不是我们讲一个好像是外星的故事，又或者是一个远古博物馆里面一个经历。在安提柯安塔基亚这个地方里面，依然还有一些基督徒，依然还有教会在当中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去举行聚会。纵使他们被很多穆斯林的朋友包围住都好，他们还依然学习延伸住这份的爱心。我们同样的都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一间百年的教会，我们被称为香港浸信教，我们被称为浸信教会之母的教会，究竟我们还是拥抱着我们先贤做了很多伟大的功绩，很多爱心的彰显，定因为我们都会想想，在此时此刻这个处境底下，我们都有我们历史的责任，就好像安提柯一样，现在那里的弟兄姊妹都竭力地去努力去将福音的传开。今日同样我们在香港这个处境里面，我们都同样有义务的这样去做。 但是当我最奇怪或在心里面觉得最难过的，如果我们在华文的互联网的搜寻器，例如谷歌这样，我们找安塔基亚的话，你估我们会找到什么东西呢？我们会找到头那很多页，你都会想到是酒店和旅游的资讯。你再找深一点，你会找一些讨论区的时候，你会找到什么东西呢？就会有人问，喂，究竟那里安不安全 啊，我去那里玩去吃得不得啊？那里的古迹有没有被破坏啊？当然我自己都想起旅行的时候都很兴奋，但我都会想下，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一个危难灾荒日子里面，我想我们不应该再想那个信仰是摆在保鲜袋那里给我们参观和凭吊，来让我们看到，哎呀，好开心啊！我们看到安提柯教会啊，这个古迹是怎样样。那日其实教会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个生命体，它并不是摆在一个宝物，摆在一个古董箱里面去给我们欣赏的一个部分。第三样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教会的领袖。如果我们看呢这个第十三章整章的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些很微妙的描述的，我想跟大家一起去看一下。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里面，他讲到安提柯教会的几位先知和教师的时候，他就会描述个领袖排名榜就是巴拿巴啦，同埋跟住咧就系尼结嘅西面啦，咁样样嘅。嗱，到到咧十三章嘅七节嘅时候咧，就即系佢哋已经咧，阿扫罗同埋呢个巴拿巴咧就远赴呢个居比路嘅情况咧。经文里边第七节咧就形容咧系巴拿巴和扫罗，巴拿巴系行先嘅。跟住到到咧第十三章嘅十三节咧，咦就有啲古怪咯。他是怎样形容呢？保罗和他的同人、哦、这里只有保罗而已，就和他那些同行者、哦、这样啊，已经用了保罗排在前面。如果我们继续看的话，就去到十三章四十三节的话，你就见到一个新的排序了。他就这样说，他说犹太人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那个的排名呢就变了保罗行先，巴拿巴摆后。那当然今天你会觉得说、哎、很自然啦，我在个心里面你都会觉得说保罗当然厉害啦，使徒来的嘛，是不是圣经新约部分十二卷书他写的、哦、那所以他马首是瞻很平常啫，这样。但是我们又要回到去历史的那一点里面去看一看，其实巴拿巴可以有好多原因唔接纳呢一个咁嘅描述嘅。我系边个啊？我系巴拿巴、哦，啲使徒都叫我做劝慰之子嘅。我个名劲好多。扫罗系边位呢？系我当日我接纳佢啊！佢咧好似过街老鼠咁样样噶，啲门徒唔接纳佢噶，系我欣赏佢、保护佢，让佢成为我哋分子之一咋。他可以有很多的妒忌，但是我们看见第十三章圣经之后，使徒行传继续的篇幅里面，我们就见到只有保罗、巴拿巴、保罗和另外一些人，我们再见不到是巴拿巴摆线。我们很明显见到的就是巴拿巴看到保罗的恩赐，保罗在宣教的事工上面那种的带领的能力，所以他很乐意的将这个带领的角色摆在保罗的身上面。当他去到居比路的时候，他就看见圣灵充满着他这一位同行的弟兄，在扫罗身上面充满着那种的大能，他就叫那位的巴耶稣瞎眼，他又让到这位的总督能够明白福音。当他们去到比西底的安提柯的时候，他就走出来在会堂当中里面有条不紊地讲述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大能。我相信在这个时候 他心里面一定很安慰。巴拿巴看到 在他的团队当中里面有一位比他更加出色的报道者，所以他很乐意的将领导的角色交给保罗。今天我们再想一下，我们怎样培育教会的新的领袖，我们怎样再想薪火相传，我们再怎样去思考按恩赐侍奉这个主题呢？好值得我们去深思。在今天正道结束的时候，我很想透过一个见证和大家彼此的鼓励。近日在一些教会的聚会当中里面，我们都意识到呢，教会里面有很多青年人的需要。今天我带来的这个的见证呢，是叫做无记电视的。个见证是无记电视的节目来的。咁可能你會問啊，無記電視咧喺邊度有得睇啊？咁樣樣嚇，咁咧真係喺部電視嗰度你應該睇唔到嘅嚇。咁就喺互聯網度你會睇到無記電視。咁點解我會話要介紹一下無記電視俾大家認識咧？即係我諗係幾多年青人中意睇無記電視嘅。嗰個無記電視近期咧應該都係呢一個禮拜嘅事啫，即係早一個禮拜十日之內嘅事咧，就出咗呢一個有關一个比较边缘啲嘅基督徒嘅见证，咁我哋睇一睇一啲节录嘅短片。
佢系阿礼，八十年代开始接触搬运行业，一做就三十年。本身专请更生人士开工嘅佢，五年前佢嘅嘉陵一搬运公司开始以对方负担得起嘅双宜价钱，帮住喺唐楼、劏房嘅基层搬屋，市价几千。有时佢就只收几百，中意同人吹水 make friend 嘅佢，仲有一套要同地球 make friend 嘅理念。人哋唔要嘅家私，佢会先收费接收，谂办法翻身，然后又再转赠有需要嘅人。一齐嚟睇下呢位仁兄点样透过搬屋嚟尝试出手搬轻基层同地球嘅各种重担啊！
我弟兄系做运输嘅，我系有车，教会有咁多啲戒咗毒。那些過來人戒咗毒信咗耶穌，沒有工作做都是死路一條的，你帶著他們做就行了，你又懂得跟他們聊天。雷曼的時候，哇，很多人很淒涼，又喊苦喊忽，又大屋又搬小屋。我又發覺我又不可以不為這班人做些事，遇到在搬屋上有困難的人提供一個免費搬屋，或者他真的給不到市價的價錢的，我哋可俾個可以接受到嘅價錢。
我話我好窮噶嘛，咁佢就話我俾500蚊個請車費咯。我覺得係非常好啊，覺得自己好幸運咯，有揾得到呢啲人咁樣幫我。
呢啲 order 咧喺市面嚟講咧，收3-4千蚊係好閒嘅事，因為你始終係九層樓梯。我是中門人士嚟噶，帶住個女我最多係俾500，我500就500咯，仲有。我有冇家私你係要嘅？佢話有啊，我想要一單人床啊，一個櫃仔擺啲書啊咁樣啊，我又有喎、啊，我送埋俾你。你好似犀利啊，呢位師傅。
係啊，真係好犀利啊，得
兩。好夾，佢哋兩兄弟好夾嘅。
新哥係咪好老細啊？
好老細，新哥話幾關心啲基層市民啊。新哥令我覺得做人有意義咗咯。
好老闆，真係好老闆。改變了我一些看法，有了目標和積極一點做人，以前不會這樣。
我不知道大家看新哥的故事的時候你有些什麼感受。當然他都叫做阿禮，我這個阿禮就跟他有些不同，不知道給你有些什麼的印象。我想第一件事情我要講澄清的先，就是你唔好話咧，咁我等講我做老闆先啦，咁樣樣嚇，我而家唔係老闆，所以咧我唔使做啦，咁樣樣嚇。我諗咧有幾個片段咧係令我好深刻印象嘅。有人向佢作出一個邀請啦，教會裏邊有一啲更新嘅人士啦，你有一啲嘅搬運嘅汽車，可唔可以請一啲更新人士啦？咁佢又作出一個回應。我最奇怪咧，就係佢有一番嘅説話喺即係佢嘅分享當中裏邊度，佢講到雷曼嘅時候係咪啊？佢話我唔可以唔做啲嘢啊咁樣樣。其實今日我哋太少咁諗啊， 其实我哋成日都会觉得话，我哋真系咩都唔使做，系咪？有时我谂翻下叙利亚嘅嗰个数字啊嘛，450万。当然，如果我哋比较60亿全球人口嘅话咧，450万系好少。但系如果450万系条命嚟嘅话咧，咁又系一个大得好惊人嘅数字。但系就好似因为好远嘅缘故，我哋可以即系咩都唔关我哋事咁样样。但系呢一位嘅朋友就睇用，喂，其实我都可以有啲嘢做到、哦。咁佢就愿意嘅去回应。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喺教会里面嗰度，究竟我哋听到嘅系一个乜嘢嘅信息呢？我哋内心里面喺度，其实有冇一个嘅照明嘅呢？我哋深信喺当时马其顿喺呢一个安提柯嘅时期，嗰班教会嘅领袖就睇到唔同地区嘅需要，佢哋就愿意嘅顺服嘅去被差遣，行出去呢一个宣教工场，打开咗好多唔同嘅渠道。弟兄姊妹，今日喺教会里面度，同样嘅都系需要我哋每一个人。我唔能够取代你，我亦都冇办法，只可以代替到见证当中里面嘅新歌。佢能够同嗰啲基层人士沟通啦，佢有一个咁好嘅一个车队啦，佢唔单止祝福到啲基层，连佢啲伙计都感受到人生系有意义同有目的。弟兄姊妹，今日你睇到嘅系啲咩嘢？你会唔会都喺度埋怨紧话？唉，我嘅意象咧、方向咧，都唔知点解咧，教会咧硬系唔肯做嘅，教会都唔愿意嘅去参与嘅。其实一日到黑咧，啊冇冇咁夸张啦吓，一个礼拜里边咧，总系咧会有几次咧，都会听到人会同我讲嘅，喂，仲远，你谂下。咁即係当然其实佢梗係有啲睇见啦，咁所以呢就叫我諗下点做啊咁样啦。咁其实呢我都已经係一个呢叫做好多嘢諗嘅人嚟㗎啦。但係呢我会咁讲，点解你会睇到嗰个问题，点解你会有嗰个感动呢？其实係咪上帝想你諗多啲，上帝想你做多啲？有时我觉得好得意嘅，譬如我哋见到可能街嗰度有一个人好口渴，有需要晕咗喺街嗰度。我諗你唔会返嚟问一问会座会主席，我应唔应该走去扶下佢啊？你又唔会諗下，哎呀，嗰个人呢满身大汗咁样好痛苦喺度喊緊啊。你又唔会返嚟走嚟问下主任牧师，我应该点做啊？我又唔识讲三福。你俾张纸巾俾佢咯，系你睇到，唔系我睇到。我又有我一啲嘅睇见，但系教会就系咁样样，充满住好多嘅色彩，唔同嘅文化，唔同嘅领会。我哋必须要有一种意识，我哋自己就系嗰个奉召。被差派嗰一个问题就系今日我哋会唔会都睇嗰啲事系好平常嘅啫，不嬲都系咁样样。而你带住一份，或者你可以带住一份嘅使命去谂下，我真系要出手做一啲嘢。或者喺呢个时候，我哋都低头，我哋一齐嘅去祷告。我哋睇见安提柯呢一间嘅教会好活泼，好有动力。我哋睇见佢哋领受咗异象，佢哋就去回应，佢哋就踏足一啲未曾有人踏足过、冇信徒去过嘅地方。佢哋都唔知道前面嘅道路会系点样样。但他们依靠的就是圣经里面的训诲，就是坚心的依靠圣灵的工作，不断的经历实践，不怕挫败，继续的前行。主啊，我求你 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里面，我们同样的有这一份活泼的盼望，我们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有我们香港独特现在我们面对的艰难。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看到我们真的有一个不得，我们真的要做些事，我们真的要为这个世代作更加多的祝福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的感动是什么呢？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的问题？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被你的爱所融化，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不配的器皿，你却拣选了我们。主啊，求你差遣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